刘墨林刚刚把自己给皇上的奏折底稿全都收拢到一块包好了，并且在上面写了几个字，年羹尧反了。就在这时，他的贴身小厮小猴子一推门走进来了。这小猴子啊，今年十七八岁的样子，他原本是跟着苏顺清的。刘墨林见他对苏顺清特别的忠心，而且人也机灵，苏顺清死了之后，刘墨林就把他收到了身边，后来又带到了西江。这孩子粗通文墨，人也特别机灵，所以就成了刘墨林的贴身长随了，一切笔墨纸砚的事儿都由他来照料。此刻刘墨林见小猴子一个人进来了，便问他：猴子，今天都有谁到过我的书房啊？哦，老爷，来了一个大营里边的人，奴才不认识他，他说是到这儿来闲走走的，在您的书案边坐了一会儿就走了，奴才给他泡了茶，他也没喝。哦，刘墨林明白了，皇上在年某人的军中啊，一定是派有细作。既然是年羹尧大营里来的人，那他肯定是知道了不少的机密，这事儿绝对可信。他急忙把刚才包好的桑提纸包递给了小猴子，大声说：猴子，这包文书是给越军们的，今天晚上你就得给他送过去，天黑你怕不怕呀？小猴子笑嘻嘻的说：哎，不怕，彭贡还不到八十里地呢，我能骑马会射箭，还怕狼吃了我不成？刘墨林点了点头，那好，你这就走一遭吧。小猴子转身刚要走，刘墨林却使劲拽了他手腕子一下，压低了嗓音说：刚才的话是叫墙外的人听的，你不要出城，明儿我要没事你还回来，如果我出了什么事儿，你一定想法子把这包东西交给越军们，可听仔细了。小猴子一听这话，满脸的笑容一下子凝固了，他看着刘墨林那深沉又意味深长的眼神，愣怔了半天，他点点头小声说：是，我在城内认了个干娘，今天晚上我就住他那儿。说到这儿又提高了嗓音：是，大人，小的明白了，明儿一早我带着越军们的回执来就是了。说到这儿，他恋恋不舍的看了刘墨林一眼，转身出去了。一阵急促的马蹄声过后，一切又归于寂静了。见文件安全转移了，刘墨林这才松了一口气儿。此时此刻，刘墨林假如想走的话，大概也没人拦着，他想逃出西宁并不是什么难事，但是雍正皇帝给他的首要任务，那就是监视年羹尧，制约年羹尧。这年羹尧还没说造反呢，他自己先跑了，这等于是临阵逃脱呀，就算逃出了年羹尧的魔掌，也逃不掉雍正皇帝的诛戮啊。再说了，他冷眼旁观，年羹尧只是有造反的迹象，还没真的实施造反呢，如果自己出走，说不定会弄假成真呢，这样一来自己的罪过就更大了。反复思考，刘墨林决定自己不走，哪儿也不去了。于是他默默地躺在炕上，两眼直勾勾地盯着天花板，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才朦朦胧胧地睡着了。突然他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了，他一个咕噜坐起来，自己的房门是哗然洞开，只见汪景琦带着几个哥什哈冲进来了，一股寒气卷着沙土是扑面而来。刘墨林不慌不忙的穿好了鞋子，坐在炕沿上笑着说：哈哈，汪师爷，是年的将军派你来取我的首级吗？汪景琦阴森森的一笑说：不是年的将军，是崇祯爷。我知道你是个才子，
死到我手上
也实在是有点可惜。不过你实在是知道的事儿太多了，也太爱我们的事儿了。话又说回来了，你能为年的将军光复大明伟业而死，死的也值得。刘墨林白了他一眼，哼，什么年的将军光复大明，哼，好大的志向啊。汪景琦冷冷一笑，死到临头了你就别再嘴硬了。不瞒你说，我们已经去请十四爷了，等十四爷一到，这边就要大动干戈，一动起来那就一定要乱，乱起来嘛，哈哈哈哈，吕宋国避难的朱家子孙就可以回来收拾局面了。说着一摆手，身后的一个人从瓶中倒出一碗酒来端过来了。刘墨林死死地盯着汪景琦，好像要把这个人的影子一块带到地狱中似的。过了好一会儿才冷冷一笑说，哈哈，好啊，既然是这碗酒早就给我预备好了，那我就喝。不过我一定会在地狱等着你的。说完端起酒碗一饮而尽。就这样，刘墨林还是没能逃过年羹尧的魔掌，被他们给害死了。这个汪景琦说的一点不假，他们的确去请十四爷了，而且派去的人不是别人，恰恰就是这个汪景琦。刘墨林死后不久，这个汪景琦就奉命来到了遵化，他想要和十四爷秘密的接头。但是如今的十四爷可不是那么好见着的，他在孝陵守陵读书已经一年多了，还从来没见过外人呢。身边伺候的人呐、那都是内务府派来的，只有一个乔引娣是他的贴身大丫头，对他忠心耿耿。但是这里也并非与世隔绝，至少朝廷的底报他十四爷还是能够看到的，因为他还有个固山贝勒的名号。当隆科多被抄家的消息传来的时候，允提没有感到丝毫的意外，倒是觉得十二分的高兴。他对身边的乔引娣说，哼，好啊，没想到这个老混账也有今天呢。他凭什么当上了尚书房大臣呢？不就是宣读了父皇的遗诏，服雍正坐上了龙位吗？乔引娣一听急忙劝他，爷，您操那么多心干嘛呀？早先那些个旧账爷干脆就把它忘了得了。我们小户人家有句话说，吃饱穿暖就是足，平安无事就是福。奴婢想万岁爷让你住到这儿来还算是有手足之情的，要是像对十爷那样把你发到西口去吃风喝沙子，那可怎么受啊？就算奴婢能跟着你去，可是罪还得您自个儿受啊，奴婢也替不了啊。说着说着竟然流出眼泪来了。允提见他这样也有点心酸了。嗨，允弟儿，你这是何必呢？如今呢是时过境迁，生米已经做成了熟饭，我呀早就不想那回子事儿了。话虽然是这么说，但是允提也是性情中人呐，这么大的事儿哪能说忘就忘了呢？隆科多先是抄家，接着又是交部议处，很快的又下了圣旨，让他到西江游牧部落去商议划分疆界的事儿。圣旨里还说，若该大臣实心认事，诚心悔过，朕必宽宥其罪。可是事隔不久就又有了旨意了，窃责隆科多，说他包庇鄂伦岱和福尔等等，意欲网罗党羽，招降纳叛。允提一看这个上谕，可不能置之不理了。这个福尔是他过去领兵时的心腹大将啊，怎么把他也给拉扯进去了呢？他想打听一下， 可是身边竟连个可问的人都没有啊，你跟谁打听去？偌大的陵园里虽然有几十个宫女太监，但是真正对他忠心耿耿的只有乔引娣一个人，外边虽然也有百十个侍卫和兵丁护卫们，可他们那全是内务府派来的，这人员是三个月一轮换，他还没等混熟呢就又该换班走了。常在这里的只有蔡怀喜和钱运斗两个管事，但是他们俩和自己一样啊，一直被关在这个活棺材里，等于是与世隔绝，外边的什么事儿他们俩都不知道。转眼之间七月过去了，八月也过完了，眼看到了九九重阳节了，乔引娣见老十四一直闷闷不乐的，就有意讨他的欢心，给他出了个主意。十四爷，您这几天一直闷闷不乐的，究竟有什么心事啊？长此以往啊，就是好人也得憋闷出病来。哎，对了，十四爷，眼瞅着到了九九重阳节了，不如咱们出去赏秋吧。对了，后宫里啊还有十几个宫女儿都懂音律的，咱们把他们都带上，唱歌跳舞，好好乐呵乐呵。我把爷写的词儿都配了调子呢。允琪苦笑一声说，
哎呦，我的引弟儿，哎，你别忘了，这什么地方啊？这是先帝寝陵
啊，在这儿唱歌跳舞，叫人告上去，你我都成了丧心病狂了。就算是没人去献殷勤，没人去告状，咱们在这坟头上唱歌跳舞的也瞧着不伦不类，不是？
尹弟儿啊是一心要让他开心，偏着头想了想说，你瞧您十四爷，说您胆大吧，泰山都包了，胆小起来呢，芥菜籽儿也容不下。你瞧那边是景陵，这边是孝陵，这南边呢这叫奇峰山，虽然低了一点，但是我知道上头有个亭子，万岁爷前天封了两坛子酒赐给了爷，那不是叫爷过节用的。咱们就登这奇峰山，到那小亭子上抚琴唱曲儿，就算是给祖宗听的嘛，不管谁说起来这都是孝道，再也落不下不是的。允琪一听也来了兴致了，
嗯，还是你伶俐呀，好，这回啊就听你的，咱们就去登着奇峰山。俩人刚说到这儿，外边钱运斗进来禀告说，
回十四爷，京城里来人了，是十三爷府上的太监头赵禄，他说他想见见爷。
允琪一听不耐烦的摆了摆手说，
去去去，不见不见，他有什么话呀跟你们说吧，你们转告我就是了，这样啊只怕我还少担点嫌疑呢。
钱运斗陪着笑脸说，
哎呦喂，爷不是奴才不听您的，十三爷让赵禄带了信儿来了，还有几坛子新糟的酒枣，奴才叫他们抬进来，爷尝尝可好。
允提这才勉强点了点头，
那好吧好吧，你去叫他们进来。
钱运斗转身刚要走，允琪又把他给叫住了。
哎，慢，你们也来几个人在这看着啊，别叫我们单独说话，难道你就不怕我和他说的什么私房话吗？
钱运斗连忙笑着说，
哎呦，瞧爷多心了，不是，十三爷派来的人奴才们哪敢呢。
说完转身出去了。乔引娣看着钱运斗的背影，回过头来对十四爷说，
哎呦，爷爷真是的，你拿他们出什么气儿呢？我看呐，这钱运斗还是有良心的，上回您给九爷写的信不是他也帮您带出去了吗？内务府的人把他的腿都给打断了，他愣是没招，后来我逼着非问他不可，他这才告诉我的。
允提冷冷一笑，
呵呵，那不过是周瑜打黄盖蒙了曹阿满罢了，你们女人家 哪懂得男人们的把戏呀、啊？
刚说到这儿，太监赵禄进来了。
他一进得门来，双膝跪倒在地，给十四爷请安。
十四爷，奴才赵禄给您的请安了。
老十四把他上下打量一番，
起来吧。十三爷身子骨也不大好，还总惦记着我，叫人生受了。
赵禄急忙从怀中取出一封信来，双手捧上。允提接过来，一边漫不经心的拆看，一边问：
你家怡亲王究竟得了什么病？可好些了？
赵禄急忙回答上：
回十四爷，我们主子这些日子调养的好些了，只是不敢劳神。太医原先说是痰症，后来河南来了个姓巫的，给我们王爷瞧了脉，说是痨病。按照那姓巫的开的方子吃了药，还真见效。不过还是时好时坏的。
允提是一边听一边看信，这信上无非是说让他静舍养生、读书养性的话头，也没什么意味。猛然听说老十三得的是痨病，他的眉骨不由挑了一下，因为痨病啊，那就是肺结核，在当时那可了不得，属于不治之症啊。听了这话，他叹了口气说：
哦，你说姓吴，我知道是谁了。当年他给十三哥推灶，说十三哥90多岁的寿数呢，有他保的，十三哥尽管踏实放心。尹弟儿，给赵公公上茶。
是。
赵禄一见尹弟儿退下去了，看看四下没人，他迅速从靴叶子里抽出一张纸来，递给了允提，并小声说：
十四爷，这是八爷给您的信，务请十四爷多加留意。
允提诧异的看了他一眼，接过这张纸来，仍然目不转睛的盯着赵禄。赵禄急忙说：
十四爷，不瞒您说，奴才我是连亲王府上合住的把兄弟呀。康熙12年怡亲王圈禁的时候，是八爷派我过去伺候的，要是没这个身份呐，这张纸我也带不进来呀。
哦，允提不由双眸炯炯，展开那张纸一看，这是一张普通的血绦纸，上面连一个字都没有。他不由打了个愣怔，看了赵禄一眼。赵禄急忙上前一步说：
十四爷，这是用米汤写的，得用烟熏。
刚说到这儿，见尹弟儿端着茶过来了，便急忙住了口。允提却淡淡一笑说：
哎呀，赵禄，你也太小看我十四爷了，我何至于连一个心腹也没有啊。尹弟儿，这张纸你拿去，用油灯熏了以后让我看。
乔允弟儿不言声，接过纸条转身去了。允提这才问：
赵禄，八哥如今怎么样？圣眷可好？
回十四爷，表面上还过得去，不过我如今跟着十三爷，难得见上八爷一面，就是见了面也说不上话。有一回听十三爷跟张中堂说话，说不除年龙，地权难以独揽，也治不了朝中朋党。龙中堂如今只是个散职大臣了，连一点权力都没有了。皇上要动手拨年羹尧的兵权，不过这都是暗地里传出来的话，真不真的我也不知道，也不敢特意打听啊。
允提一边听一边仔细的思索，这个话太监是断然捏造不出来的，他已经相信了赵禄了。雍正要有意加害自己，似乎没有必要弄这种玄虚。就在这时，尹弟儿已经拿着那张纸回来了。允提接过来一看，那上面是这么写的：九地来扎，年部事有可为，老狗已前往迎驾。千古成败就在五帝一念之间，万物自悟，切切。前边没有抬头，后边也没有落款，但是 允提一眼就能看得出来，这的确是八哥手书无疑。这笔字他太熟悉了，他不由看了赵露一眼，问：“怎么，汪景琦来了吗？”“
回师四爷，他来了，如今就住在遵化城里。”“
哦，具体什么地方？”“
哟，这奴才可不知道了。”“
那我怎么见他？”“
八爷说了，只要爷能走出陵园，那汪先生自然会想方设法的和您见面的。”允提点了点头，但随即冷笑一声说：“
呵呵，我呀早已是心如死灰了，想不到外边的朋友却这么热心，真是让人好笑。赵露啊，你回去吧，谁让你来的你告诉谁，允提并无他念，情愿终老此地，你们谁也不要再来打扰我了。”
赵露呆呆的看着允提，不由愣住了，他不知该如何回话，半天才起身打了个签说：“
是爷保重，奴才这就去了。”
说完又磕了个头，这才转身悻悻的走了。乔引弟儿刚才在一旁一直提心吊胆的，听老师傅这么一说，他才放下心来。见赵露走了，这才回过头来说：“
哎呀，阿弥陀佛，师傅爷这么处置最好了。
他们这些人呐，是沾惹不得的。您先前在外边带兵，八爷怕你成事，还派了人在你跟前卧底。如今您两手空拳的，他们倒要救你了。就算不是，爷如今的处境搅到他们那些事儿里，我瞧着也是凶险的很呢。”允提白了他一眼：“
你懂什么？什么时候学会了嚼老婆舌头了？这是女人该管的事吗？”
乔引弟一看老十四发了脾气，顿时吓得脸色苍白，急忙后退两步，一句话也不敢说了。允提见他吓成这个样子，倒觉得有点过意不去了，长叹一声走过来，轻轻拍了拍尹弟的肩膀说：“
哎，你都是为了我好，
我怎么能不知道呢？可是这个地方的确是个活棺材呀，在这儿活着那也是行尸走肉一般。不过如今外头什么情形我知道的太少太少了，你放心吧，我是不会铤而走险的，那样会连累你，我也于心不忍啊。”眼弟的热泪夺眶而出：“
十四爷，您一个大男子汉被关在这里，心里不受用啊，我都明白。大主意还是您自己拿，您放心，不管您走到哪儿，水里火里，我都跟着您。但是八爷可不是个心术纯正的人呐，年羹尧也未必靠得住。我不愿意爷铤而走险，是因为我身上已经有了。”
允提爱抚的摸了摸他的脑袋：“放心吧，我知道我绝不会铤而走险。不过不管怎么样，我还是要趟趟这汪水究竟有多深。有道是机不可失，时不我待呀。”